研究生 Talk 每周跟你聊聊科技财经、消费理财，也聊聊日本和旅游。上礼拜呢，最大的、跟里程点数信用卡有关的新闻哦，那当然就是呢，星宇航空哦，它开卖了它的三条航线之后呢，它也把它的会员计划总算是推出来了。那其实推出来的那一天哦，我大概也是花了点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哦，稍微分析了一下这个计划呢，跟其他的航空公司的计划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哦，以及它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彩蛋跟亮点。不过写出来的时间也是有点赶了哦，那我也想说今天可以再跟大家再多聊聊哦，就是这一次这个星宇航空 CoSmile 的整个里程计划的一些想法哦，应该是念 CoSmile 没有错吧？因为其实我一开始会念 Cosmo， 后来觉得好像不太对，后面那个是 Mile， 然后再看了一下它的文案哦，的确哦应该是 CoSmile 没有错。星宇航空的新闻哦，在这几个月哦，真的是一波又一波的打出来，不意外，而且也蛮值得兴奋哦，这真的是蛮值得兴奋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在台湾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就是要开国际航线的大型航空要开幕，之前大部分还是以廉价航空为主哦，那或者是一些比较短程线的啦，但是这种真的要去推出一个比较大型规模的航空公司哦，甚至做一个这么大型规模的一个会员计划的航空公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真的要说就是长荣跟华航之后最慎重的一次。那华航的开幕呢，因为我还没出生所以没有赶到，长荣的开幕呢，其实我也还没出生哦，好啦，出生了啦，不过那个时候呢年纪还小，所以也不是很清楚那个时候一开始开航的时候新闻有多大哦。我其实自己最兴奋的地方其实是我可以从头到尾很认真的去观察，而且看到一家航空公司从零到有到底会经过哪些步骤，他要怎么跟大众沟通，慢慢的一个一个把东西推出来，所以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不过我是真的挺兴奋的啦。好啦，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星宇航空的 CoSmile 这个会员吧。我基本上待会会分两块来聊哦，一块是先聊会员等级的这一个部分，那另外一块呢会去聊这个里程的累积跟使用哦。首先呢，会员等级呢，在一开始哦，星宇航空呢就决定要去做一个比较庞大的规模，因为一开始在征稿开放大家投稿的时候呢，就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明确，会有三个不同的阶级，就是除了白板会员之外，我还要有三个阶级哦。其实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航空公司都像长荣华航一样是有这么多阶级的哦，有些航空公司的会员制度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它可能就一个名称，累积一个里程，那可能就分个一级或两级就结束了。那从星宇一开始就决定要分三个阶级，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野心非常简单，因为之后一定就是想要加入国际联盟，要不然就是要自己组一个小联盟哦，像是阿提哈德那样哦。那当然这个会员制度的行销活动呢，当时哦风风雨雨哦，最后呢拔得头筹的哦是平面设计师聂永真哦。那这一次这个名字呢，也是由聂永真的提案所提出来的 CoSmile 的计划，以及从中低阶会员到高阶会员的名称哦， Adventurer、 Explorer 跟 Insider。 我总觉得好像会员计划只有英文没关系，这三个名称感觉好像还是会要有个中文会比较好一点哦，毕竟这几个词哦也不是这么的好念哦，我英文比较差一点哦。那这里面所隐含的意义哦其实又有点隐晦哦，而且其实 Adventurer 跟 Explorer 两个词放在我面前，我一时可能会搞不太清楚哪一个是比较低阶，哪一个是比较中阶，真的是蛮难的哦。那 Insider 作为最高阶的名称哦，我是希望如果我有一天拿到这个会员的时候，我可以真的去多知道一些星宇航空内部的东西，毕竟都已经是 Insider 了哦，应该有点资格可以去稍微更加的洞察一下这个航空公司里面在做什么。其实我对于这样子以人为本的名称的设计我还蛮喜欢的哦。这个在之前那个 World of HIR 就是凯悦集团它重新 rebranding 之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新的会员计划，那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犹豫哦，这是什么单字啊，为什么跟传统的不太一样哦。它的三个级别是 Discoverist、 Explorist 跟 Globalist。像凯悦的这个计划呢就很明确，就是以人为中心哦，去思考说你如果去看到这世界越多，那你就会有比较高的等级。 那最高的等级当然就是你全球跑透透嘛，齁。那星宇航空的这三个等级呢，最后的 Insider 应该就不只是全球跑透透了吧？毕竟我想这个航空公司搞不好五年十年之后就要开始做太空梭，要上太空去了。所以在这个会员制度里面呢，能够拿到最高等的人哦，可以去探索一下火星、金星、木星或者是黑洞，我觉得也是还不错啦，齁。好啦，这个垃圾话说太多哦。其实我最想表达的其实是哦，因为在以前呢，大家在设计这个会员制度的时候，都还是两个流派啦，齁，一个金属流，一个宝石流。那一个就是说你金属里面呢比较难被淬炼出来的哦，银卡啦、金卡、白金卡哦，甚至后来钻石卡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当然钻石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会跟银卡、金卡、白金放在一起。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宝石流哦，就是所谓的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哦。那这所谓的意涵当然就是它的稀有程度啦哦，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因为通常如果你能够拿到比较高阶的会员的人数应该是比较少一点点的，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去区分高贵程度、稀有程度这样子。不过我是觉得啦，接下来一些新的计划哦，可能都会像凯越或者是这一次的星宇一样哦，慢慢的去把它调整成以人为中心来思考这个会员等级的名字哦。那会员等级名字其实就是名字啦齁，那基本上就是所谓的白板会员、低阶会员、中阶会员跟高阶会员哦。这整个会员制度呢，其实跟过去的长荣跟华航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哦，真的是还蛮像的齁。那包括就是说你要累积的飞行里程所需要的里数以及累积的航段哦，长荣要100段，星宇也是要100段哦。我觉得要能够飞12万里还比较好理解一点哦，因为如果说今天是都是飞比较远程的，比方说从台北到旧金山、台北到伦敦，这个来回一趟可能就差不多1万多了嘛齁。你要累积到12万里，一年飞个十几趟应该是没问题，你就可以拿到最高等的会员。不过100段我是一直从长荣的年代就不太理解啦，是飞台北、香港这种比较短程的距离，一直飞、一直飞、一直飞，飞到100段，像是多少？如果以台北飞香港来回打个折扣，它没有办法累积 100% 的话，那这样子来回应该也有个1000嘛齁，那1000的100段也是10万哦。反正 anyway， 其实我蛮好奇这件事情，如果你是长荣的会员哦，过去是用100段这个方式来得到最高阶会员的话，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因为我真的是蛮好奇的。你等于说你是要飞非常短程，而且飞得非常频繁，一个礼拜要飞两次，而且还没有超过12万里哦，因为如果你拿到12万里的话，你已经是高阶会员了，你不需要继续飞到100段。那基本上呢，会员的中高阶等级哦，大概就体现在几件事情上面哦，就是你有没有额外的托运行李啦，那你的行李在最后的行李转盘会不会优先出来啦，那还有能不能寄贵宾室，能不能优先登机哦，大概就是这几个项目啦哦。那这一次呢，星宇航空所做的这几个等级呢，其实也蛮标准的去符合寰宇一家的三个等级，没有到完全一模一样啦，不过蛮接近的哦。为什么特别讲寰宇一家呢？因为星空联盟跟天河联盟其实都只有两个等级，星空联盟叫做银卡跟金卡，天河联盟叫做精英跟超级精英哦。只有寰宇一家呢是分红宝石、蓝宝石跟绿宝石哦。所以无论如何，可能星宇航空以后可能还会有更高阶的一阶出现，也不一定。但是最起码现在的这个安排方式哦，要加入三个联盟都是没有问题的哦。而且因为现在长荣已经在星空联盟，那华航已经在天河联盟，所以大家会去猜测比较有可能可以优先加入的应该会是寰宇一家的机会比较高啦，尤其寰宇一家它的航空公司的数目本身就比较少一点点哦。那当然啦，搞不好星宇航空之后就学 Etihad 一样去做一个自己的小联盟也不一定哦。这个其实不会很快的看到，可能在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慢慢的共用班号啦，以及跟一些航空公司的互相里程累积啦，一些各种合作伙伴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看到端倪。这个可能明年我们再来聊这件事情吧。那这里面呢，最容易集到的 Adventurer 就是比较低阶的这个会员呢，相当于长荣的银卡哦。跟长荣的银卡比较大的差别，大概就是他没有办法进自己在桃园的贵宾室哦，因为长荣的银卡大概最能够拿来说嘴的也只有这件事情了。那也谢谢网友在底下留言哦，跟我提到说，就是之后呢，星宇航空如果说贵宾室越来越大之后呢，比较低阶的会员可能也会让他可以进贵宾室哦。我也非常期待贵宾室接下来也会越来越大。那要如何得到这个会员资格呢？其实跟长荣跟华航非常非常的类似哦。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续卡资格。以长荣来讲呢，你如果得到这个卡片之后，基本上你是在两年之内你可以去累积你的续卡资格，它续卡资格是比较容易一点点的哦。相对于星宇航空，你每一年的续卡资格其实跟你一开始拿到卡所需要的标准是一样的， 不过先不管是比较容易续卡、哦、这个一年一约而且游戏规则一样呢，我觉得还是对于使用者或是会员来讲比较容易记得，而且比较没有那么复杂。因为像我以前拿长荣的会员卡，我其实有一直都搞不太清楚我到底现在累积到哪里了。而且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哦、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部落客 Lucky One Miles at a Time，他在专门写这个 Cosmile 的文章的时候呢，他还非常非常的纳闷，其实他的纳闷跟我一模一样，就是为什么得到卡片的资格跟续卡的资格是一样的，但是要写两次呢？不过我是马上就转过来了啦，因为长荣跟华航都是写两次，因为不一样嘛，可能新宇航空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也是有去考量到这件事情哦。那在会员资格这个地方呢，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彩蛋哦，就是新宇航空呢，它有开放其他航空公司的高阶卡客的资格配对。这其实在两个月前呢，我看到新宇航空在发布它的飞机啦以及空服务员的制服的时候、哦、我就写一篇文章在讨论这件事情。虽然我也是很难得的有机会可以看到一个新的航空公司从头开始慢慢的起步哦，但是马上可以想到的就是一开始一定没有高阶会员，尤其你的航线又比较少的情况之下，你实在是要等到非常久才会让整个航空公司出现中高阶会员哦，所以势必一定要开放其他航空公司呢的高阶会员来做资格配对或者是资格挑战之类的哦。那其实我在十月写的那篇文章里面呢，其实还有两种想法哦，一个是说它可以透过联名信用卡哦去赠送一些中阶的会员，其实现在联名卡还没有出，搞不好联名卡出了之后也会有这件事情，也不一定，因为我觉得应该算是有用的哦。要不然的话就是升等条件非常简单哦。不过因为已经有一个长荣跟华航的标准在那边，所以如果要一开始先把它升等的条件设定简单，之后再把它改得跟长荣华航一样难，似乎不是一件好事情啦哦。那这一次呢，算是在台湾哦比较大型的国际航空呢，它去很正式的公告他可以做高阶卡客的资格配对这件事情。那基本上就是你只要有其他航空公司的最高级的卡客或次高级的卡客的会员，那你都可以提出申请哦。他不需要挑战，反正你申请了他就会给你。那在明年年底之前提出申请审查通过之后呢，会有4年的有效期限哦。这个4年哦真的是蛮久的哦。我在看那个 One Miles at a Time 的 Lucky 的文章里面哦，他看到这四年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是写错了。不过我觉得应该真的就是给4年了哦，毕竟以现在来讲，新宇无论如何会需要一些中高阶卡客。那现在呢，第一没有欧美的长距离的航线，第二呢也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国际航空联盟，第三个呢它的合作伙伴的数目呢现在是零哦，你在一两年之内要累积也是慢慢的有限。所以我觉得这个四年呢不但是给会员时间，也是给他自己时间哦，能不能在四年之内呢让整个会员制度可以更完善，那可以平均的分布，那意思也就是呢他有一定的野心哦，要在这四年里面有一些合作伙伴啊，或者是加入联盟，或者是开欧美的长距离航线哦。好啦，接下来就聊一下里程的累积吧。里程的累积呢，通常除非你是付这个所谓的全额的年票、哦、否则通常不会100%。那这件事情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大家也都习惯哦。那如果你是最便宜的限量舱等呢，是 0% 不能集里程，又或者是团票不能集里程，这个大家也可能都习惯了。但是这一次新宇航空的里程累积哦，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不错的地方是，他直接就用中文讲得很明确，限量是 0%, 超值是 60%, 基本是 80%, 全额是 100%。 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好？因为其实很多航空公司呢，他用舱等，所谓的子舱等，什么 V 舱、S 舱、N 舱、L 舱、M 舱之类的舱等去区分 percent， 很多如果平常不是很常飞飞机的人来讲，应该会搞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呢，他可能看到那个飞机的那个单子上面写一个 Y 哦，就一直觉得自己可以累积100，后来才发现，才累积到 30%， 或是根本就没有。我特别去查了一下哦，在买机票的时候选择价格的部分是不是设计的像廉价航空一样哦，就是很明确的告诉你说你是买哪一种机票哦。然后我发现的确真的就是这样，你买的时候就可以选择限量、超值、基本或全额。其实你在买的当下，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你的这一张票你会累积到多少。比方说超值反正就是 60%， 不管你最后开出来是 V 舱、S 舱还是 N 舱， 60% 就是了。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航空公司的会员来讲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事情。那里程的过期方式呢，基本上还是跟长荣跟华航一样，就是3年之后过期啦齁。我上个礼拜其实才刚聊这件事情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哦。基本上我还是觉得这个3年过期这件事情哦，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啦。不知道有没有新宇航空的员工在听我的节目哦，如果有的话哦，还是开放一个问题思考， 是不是真的可以让里程的过期不要这么的硬哦？不管是滚动式过期也好，或者是永不过期，没有办法做到永不过期也没有关系哦，最起码让它滚动式过期也好哦。不过呢，在里程累积的部分呢，有一个小彩蛋，就是它可以全家桶哦，全家的里程放在一起。不过这个全家的规模比较小一点哦，是小家庭的全家哦。如果有在玩里程的人哦，应该会知道，就是 ANA 的全家桶哦，家庭会员的部分呢，是比较大家族的会员哦，是二等亲之内，大家都可以把会员的里程放在一起。那不过星宇航空呢，这个家庭会员哦，虽然是比较小规模的家庭会员哦，最多只能六个人，也就是说除了你跟你的配偶之外呢，可以有四个小孩哦加入一起在这个全家的累积的过程当中。而且如果你的小孩超过二十岁之后呢，他要有自己的小家庭，他已经不能继续在原本的家庭里面继续累积了。我自己是觉得有一点点小可惜啦哦，而且这个认定上面呢，我觉得也比较稍微复杂一点哦。但无论如何，我觉得有家庭账户这件事情哦是非常好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呢加速你可以去累积里程的速度，也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过期哦。比方说如果你是一对夫妻，你常常飞，那小朋友偶尔飞个一趟两趟，基本上最后里程就是放到过期啦，所以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我觉得还是稍微可惜了一点啦哦。那在里程兑换的部分呢，基本上就跟长荣跟华航是一样的哦，就是说来回的经济舱是35000，那商务舱呢是50000哦，而且也有开放来回票的中庭，也就是说荡秋千兑换法还是可以用，一样可以外站出发哦，开出所谓的从大阪到台北，台北到曼谷，然后曼谷回台北，台北到大阪，但是你在台北呢中间都有中庭哦。星宇航空这次把整个例子直接写进去哦，那规则基本上呢，我觉得跟长荣跟华航也是差不多的。当然我想这个一开始会有这样的设定哦，还是去思考一些台湾之外的观光客，那他可能呢会经由台北转机到别的地方去，希望他们能够在台北多停留一点玩一下哦。所以说从台湾出发是不行的哦，那你出发地跟目的地呢也不可以是同一个国家。那当然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特例哦，所以就会有各式各样的运用啦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哦，就是在讲荡秋千兑换法，那个是关于亚洲万里通的，不过长荣跟华航也大同小异啦。那升等机票的部分呢，亚洲区升等就是15000啦哦，那现在也只有亚洲区，不过现在才刚开卖机票，那飞机也还没有开始飞哦，那更别讲兑换了，兑换当然也还没有开始，因为现在大家都没有里程嘛哦。所以之后呢，我想应该会有越来越多更详细的讯息呢会慢慢的出来哦。就讲一下我的想法哦，其实我一开始也讲过啦，就是我其实对于这整个计划是还蛮兴奋的哦，因为可以从头到尾去看到一个计划新的诞生，而且整个系统呢也不用去迁就于一些比较旧的系统哦，建构起来会比较麻烦哦。那在里程计划的部分呢，又有一些小小的亮点哦，因为毕竟呢在亚洲万里通开始在打台湾市场很用力的打之前哦，长荣跟华航的那些规则大概就是真的是几十年不变啦哦。我常常会开一个玩笑哦，就是他们是业界的标杆哦，很多国外的航空公司呢要把他们的里程改得越来越差，改到最后也不过就是跟长荣跟华航差不多而已哦。长荣跟华航哦，可能在当初设计的时候比较没有想那么多哦，也没有想到说跟国际联盟之后接轨之后会有一个这么大的落差，或许他们也有想要把它改低一点啦，不过也比较难了哦。那这次呢看到星宇航空在 CosMile 上面有一些小彩蛋哦，当然这些彩蛋呢也不完完全是他们自己发明的哦，也是沿用一些国外的计划啦，但是在台湾的确是比较少见哦。那一个全新的计划的诞生哦，接下来长距离的里程要怎么兑换都还没有公告，而且联名卡也还没有出，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在台湾在地的一些合作伙伴呢也还不知道，跟其他航空伙伴之间的关系跟互相集里程要怎么集呢，这些呢都还是未知数哦。不过我想很多有在玩里程的人应该跟我一样哦，非常期待哦，看看星宇航空呢能不能在台湾呢又带出一个全新的里程的玩法，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啦。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研究生 Talk， 我们聊的是星宇航空 CosMile 的分析，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收看，还有别忘了追踪我的 YouTube 还有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我们下集节目见咯，